本节目由正安居委会独家出品，正安居委会全球最大的中医互助学习平台。山外青山，楼外青楼，青出于蓝胜于蓝。要想在身心灵三个层面学习中医文化，必须要博采众长，兼容并蓄。正安居委会聚合当今世上各个领域顶尖高手，和你一起相互学习，相互分享。我们透过互联网平台帮您筛选出最适合你的那一位导师，你值得拥有。
大家好，我是北京正安的马琴，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五行人。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腔调中医的彭兰先生。
马老师好，各位朋友们好。
就是今天呢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五行人。事实上五行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视角，一个角度。这个万事万物都是可以被以五来划分的。
对，
那么人也是一样，
都可以归纳成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类型。
对对对对对，那么就存在一个木星人、火星人、土星人、金星人、水星人。那它各有各的不同的地方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有形的部分不一样，无形的部分。
有形指什么？
有形比如说我们肉眼可见的是吧，长什么样，肤色是
长得胖不胖，高不高，
对对对对，骨骼大小，
骨骼大小，
形体的胖瘦，个子的高矮，
嗯，
这种等等等等的，这是有形的部分。那么还有呢，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无形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情志部分，那么木火土金水都是不一样的。
您刚才说了一个情志啊，其实我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就是有关神的问题。情志和神您觉得是一回事吗？
事实上啊，我的理解，那么这个神呢在中医里边呢它有层次之分的。也可以万事万物都可以从一的角度看，二的角度看，三的角度看。从五的角度来看这个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情志这一系统，五志七情。
五志七情。
对，五志七情。那么我的理解呢，就是五行人他就无的那部分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这个情绪系统是不一样的。他选择去跟外界互动的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木有木的角度，火有火的角度。那么他选择的角度不一样，他看到的世界也不一样，他的内心体验不一样，他的七情也不一样。
如果我们把七情啊当做一个钢琴曲的一个曲调的话，是不是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因为谁都有七情六欲嘛，就是无论是金星人还是木星人还是土星人，大家都有七情六欲。那么如果把它当成曲子的话，那么金星人弹出来的七情六欲就和一个木星人弹出来的七情六欲就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这是和他们本身的这个本质的这个特征不一样
是的
有关系。
对，是的是的。
那能不能举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拿人打个比方，
对对，
哪个人是属于这种金星人，哪个人属于这种木星人，马老师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分一下啊。
好啊，我大概的先就画一个这个素描吧，我们叫做木星人什么样，土星人什么，五星人各是什么样，我们先画一个素描。然后呢，我们再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么一个人，你可能大概的去对一下。事实上，这个无的这部分呢，它没有办法确定下来。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素描像，它是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轮廓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木星人他什么样的特质，春天是什么样的，
生发，
对，还有呢，
充满活力，
还有
积极向上，变化多，
是的是的，这就是木星人的特质。我们从四季来分的话可以，或者说五季吧，我们还有个
长夏
是吧，春夏长夏
秋冬，
那么四季可以这样划分，人也可以这样划分，并且他们是春天和木星人他就是在一个频道里的。春天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么木星人跟你的感觉就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到春天木星人就很欢快啊？
有两种情况，木气不及的他到春天的时候他就很欢快，因为补了他那个不够的地方。如果木不及，木太过的，本身是个木太过的，到春天的时候他就会有特别躁动的
啊，就因为它生发的太过了，
对对，
反而它那个本来应该供应的东西供应不上，
对对，
这个时候它反而觉得不舒服。
对对对，我先画自画像好不好？
先画自画像。
我怕待会儿跑了。
对，
木星呢就是刚才说的，就春天给你什么样感觉，木星人给你的就什么样感觉，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东西。那木星呢就是喜欢创新、挑战，不断的迈开大步往前走。一个木星人过来的时候呢，你要远远看到他，他是节奏非常快的。 那个步子迈得比较大的，说话节奏会比较快的，然后你永远跟觉得他好像还没跟你黏住。
他会不会有咄咄逼人的那种感觉？
有的，
嗯，有的。
这就是木的力量，
就是快速，
对，
然后行动快，
对对对，
走路快，吃饭快，说话快，
对对对，
嗯，然后一进来你就感觉风风火火，哎呀，风风火火，想起来风这个词儿不就是木的特点吗？
是啊，是啊，
嗯。
他让你感觉你在正在跟他交流的这件事情呢，永远没有他下一件要去做的那件事情那么重要。
比如我们拿个身边人或者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形象的人来比喻的话，
嗯，
这个人您想到应该是谁是一个木星人？
我们就说一个公众人物吧。
公众人物，
嗯，比如说李敖。
李敖，
对，是属于木星人，
啊，绝对了。
对，李敖是属于木星人。
您这样一说非常形象，从年轻的时候就谁都看不惯。
是的，
天下只有他是最厉害，其他人都不行啊！而且有一副这个把几千年的排在他前面的人都干下去的那种劲头。
是的，
嗯，
春天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推陈置新，
推陈置新，
这是木星人的特点。
嗯，
他要推翻一切的。他要把他那个生命力要表现出来的，
所以他善于否定旧的东西和建立新的东西。
是的，是的，嗯。然后还有小布什，
小布什，
嗯，对，小布什。
小布什，我最大的印象是这人不安稳，
嗯，
就是吃个饼干也会卡住啊，骑个单车也会摔一跤。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很可爱？这就是木星的特点，就是他老了80岁的老头，你都能感觉他像个小孩一样。
嗯，就不稳定
了。对。这就
特别不稳，嗯，
甚至他犯的那些错误啊，或者什么，你觉得很好玩，
而且也是冲动型，
嗯。对，撒切尔夫人，这也是木星人。
木星
就是你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对木就有感觉了？
有感觉，
嗯，
犀利。
对，
撒切尔有一句话说：“我永远要坐第一排。”
嗯，是的，
就从小
是的，是的，
开会就要你坐第一排。
是的，
如果坐在后面，他就认为不属于自己。
是的，
嗯。强烈的参与意识，而且一定要打头，一定要发言，
是的，
一定要表现，
是的，是的，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话，那个小苗苗不会从洞土里钻出来的，这就木星
推陈出新，
是的，
啊，
不扭曲不变形，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除了保安会问你，你也应该问自己。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再来画火的，火的话就是夏天，
嗯，
那么夏天的话，从初夏到盛夏，你感觉不一样的，
对，
是是
越来越热，
嗯，越来越热。那么夏天呢，所有的火星人他的内心的情志呢，就是我是一个太阳，我要发光，我要发热，我要把这个东西要播散出去，
对，
嗯，并且呢，那个覆盖面呢是非常广的，
没错，
所有进到我生命中的人，我从生命中的事情，如果不够温暖，不够喜悦，不够有爱，他认为都是他的责任。
嗯，
所以他会不断的把能量出去。
火星人会不会没有距离感？
对，是的，
是吧？
是的，
你不太喜欢这么热，他还特近乎的。
是的，是的，
嗯，
就是他是自来熟。
我火星人，您还能举出哪种例子？
朗朗、刘翔，
嗯嗯嗯，
成龙，
嗯啊，成龙太典型了。
对，这个三个人的画面跳到你的眼前的时候，你觉得他的身上的哪种特质一下会抓到你？
非常强的这种活跃。他出现的时候一定是中心，
是的，是的，
你就马上觉得这个场就变成他的场了。
对，
不管之前是怎么样子，他到了就改变了。
是的，
然后他就是所有的目光的焦点和中心。
这就是火，
嗯。
然后呢，我们再画下土，
嗯，
土的话是什么呢？长夏季节，
嗯，
长夏的世上土星人呢，它是一个圆。土星人这辈子他都时刻在画一个圆，这个圆是什么意思呢？我既有往外付出的部分。哎，我还要有收获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我既要有给出去的，我还要有回来的。那土在我们中医的话，不就是把无形的，是吧，无形的和有形的它在中间嘛，对，它就是起这样一个作用的。
哦，那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承载型的，
是的，
一个性格的人，
是的，
是
一个承载的，一个受纳的，
啊，
很踏实的，很宽厚的。对，金星的话就是秋天。
我觉得秋是一个最特别的一个性格，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秋气给人感觉是杀伐嘛，
嗯嗯，
就是收敛杀伐，
嗯，
然后落叶萧萧，
嗯，
但是秋又是收获的季节，
是的，
特别收获，所以它是一种矛盾统一，一方面杀伐，
嗯，
一方面又有收获，
嗯，是这样的。事实上，这个五行的这个轮回呢，它必须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最后他所要用到的这个东西呢，事实上是个精华，它是个阳气的凝聚的状态，那是个精华的 那细枝末叶庞杂的那些它是不需要的，谁来做这个工作？到了你看到了长夏季节，万物丰盛是吧，枝叶繁茂，果实成熟，那秋天呢就是秋在做这个事情，把所有不需要的都去掉，就把最好的那个东西呢先留下，
保持保持，
对，先把那个留下。那么在人体呢，它对应的就是肺和大肠。肺和大肠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肺呢要把浊气呼出去，清气进来，生命需要，因为大肠呢要把糟粕排出去，
嗯，
这样的话清的才会有空间才能进来。
嗯
那么金星人的市场就在干这样的事情，就提炼纯净净化等等等等的，所以说这是金星人。那么
金
星人
是不是适合做财务啊？
也许吧。
很有意思。水行人呢？
水行人呢就是冬天是什么样水行人就是什么样，那么冬天呢就是万物都分藏了是吧，白雪覆盖，一般我们想到冬天的时候呢都是这样一幅场景，这是水行人的一个基本特质。那么是不是那白雪都覆盖了，是不是地下就没有生机了呢？恰恰相反，如果冬天
生机都藏在地下，
对，如果冬天你去过到过山洞里的时候呢，
暖的，
是暖和的，所有的能量都在，
夏天是冷的，
对，所有的能量都在那个地方，那么它下面是孕育着一切的生机的，然后为下一个生命的轮回要准备好一切的，这就是水的特点，它把那些东西是都会藏起来的，你看不到的，你刚一接触的时候你是探查不到这些东西的，然后呢因为它怀抱着生命的这个种子，所以说呢水星人呢它的危机意识特别强，它会时刻非常缺乏安全感，它为了这个安全感它甚至会做一些看起来跟这个水星人平时那个很隐藏很躲藏很逃避的状态不一样的那个样子，他会很冒险。为什么很冒险？他要去追求安全。所以说在水星人身上永远有两股力量在打架，就是冒险和追求安全，但是他冒险是为了追求安全。
所以这个水行人就是我们传说的藏着最深的人，但也是爆发力最大的人。
是的，那水的话它会很多变，就像刚才它为了追求安全它会很多变，它会是小溪水也是水，
哗啦啦
的，这个对，这个非常平缓的河流大川也是水，平静的海面是水，海啸还是水。世上判断你的内心是什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被披了太多层的外衣了，你自己都有意识的披上去的或者无意识的披上去的，
有时候也会改造自己，
是的，也会改造自己。曾经有一个我的一个客人呢，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不觉得他是水，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木，我一直觉得他是个木，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就想把自己藏起来，我不想让别人认出来我，因为他也是一个就是那个相对就在他的那个领域里还是比较知名的一个人嘛。那他会跟我说他去出差的时候他最享受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出差的，那个地方没有人认得他，那是他最放松最自在的状态，他想把自己藏起来。那么他的那个让我感受到的那个木呢，也许就是因为环境直播把那个东西调动出来了，所以他内心最大最大的那个需求就是我跟环境是一体的，这是水的特质。
拉一拉筋，放松身心，稍微休息一下吧。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就要在一起，赶紧去点个赞吧。
事实上啊，我们是五行俱足的，
每一个人都是
五行
俱足。
对，每五
行
俱足。我们说你是木星人，只不过
这一方面表现的
过分，对，你的木气是在五行里是禀赋的是最多的那个。
对，
我们说天地之气生嘛，四时之法成。
对对 对, 对, 对。
那么我们是禀赋的，你木星人是禀赋的木气是最强的那一个。
是的。
但是你土啊、金啊、火呀、水你都有的。
嗯。
可能在剩下的四行里还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主要的那个，所以说复杂就复杂在这个地方，是不是两个木星人栽在一起就 OK 呢？不一定的，其他四行还在起作用。
就还要看他其他的几个性的配伍的比例。
对，
马青老师，刚才我们不是聊了五行人？五行人他的每一个人呢，实际上用我们那句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每一个人只不过是某一方面偏盛，然后其他方面会略弱一点。
对，
换句话说，这个人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和不足。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完美的人，在生活当中，他又该怎么样子来对待自己的这种不完美性，又怎么样子能够更安稳地度过这一生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五行思维传递给大家的一个想法。真的，你从五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来看待你外面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视角就会不一样了啊、那个视角不一样了。尤其是我怎么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借用杨硕生老师的话说，自在安心的过这一生的话，自我会不会和谐，就我内部会不会和谐，我内外会不会和谐，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留到下次来分享好不好？
好嘞，没问题。最后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感觉啊，马老师您的这个五行的这个分类方式，等于给我们这些普通人了一个认知自己的一个角度，或者是认知自己的一个路径。因为实际上更多的人可能在生活中感到的是种种不适，
是
或者是不恰当，
是
的，或者是不顺利，
是
我怎么就这么不顺呢，是吧？
是的。
然后所追求的无非是安稳、顺利、成就自己，或者是更愉快，更舒适。那么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很困难很迷茫，
是的，
而五行的这种分类方式却给了大家看到了一条希望，就是我能够比较清楚的
对
认识到我的特点是什么，
是的，
那也为以后怎么去做打下了一个基础，
是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坐标了，有了坐标的时候你就好确定自己的位置。
如果听完之后你看到了自己嘴角的微笑，你就知道你的心打开了。一个人对自己好的唯一方法，就是令自己总是处于开心的状态。祝贺你，你做到了。本节目由正安居委会独家出品，正安居委会全球最大的中医互助学习平台。